接着来看十字架上的基督与十字架下的圣母，来看司铎与妇女的关系。可以说在升天堂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走向复活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角色。神父也会有他的问题，神父也会有他的软弱，而我们每一位对神父也有一个责任，就是也要帮助他在每一个方面去成长。因为越来越多的都是年轻的神父，他们也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来理解，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来支持，甚至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来指正。所以你给神父去提问题，这不是问题；你给他去提建议，如果真正的是怀着一份爱心，这是在天主内的一个爱的表现。你对他去关心，你会很体谅他，他很劳累，这些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这些交往里边应该是在十字架下，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天主内而不是在人内，这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如果你觉得神父哪一些地方有问题，你可以用一个合适的方式给他点出来，给他提出来，这是对他的一个帮助，甚至这是对他工作的一个支持。他不会挑剔，他不会怪罪你。神父首先有的一定不是架子，因为今年特别是司铎年，司铎年特别对于神父来说是一个自己反省的一段时期。神父们，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年轻的神父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更多的问题，没有受过正规的一个修院的一个培育，甚至学问并不见得比你们都很高，甚至并不见得比你们会更圣善，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天主内的这一份彼此的关系，这一份支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他有问题你可以去提出来，但是你要去尊重，因为他是神父。这一点要很明显，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天主教会给了他神权，即使他有一些地方很不相配，即使有一些地方他的表现会让你很失望，但是你要知道秩序。一个方面在爱德内彼此要去帮助，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你不要随意去指责，尤其是不要两个人聚到一起来谈论神父的是非，除非你真的是因着爱德，除非你们两位都是因着爱德。不是说我想在这里因为我是神父我想来维护神父，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要记住在天主内的秩序，就如同神父们到一起不能随便去议论主教一样。即使主教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不是因为你去说他，他这个位置就没有了。他要去向教宗，他要去向耶稣负责任，而神父们要向主教去负责任。我们首先应该去做的就是要看到在他身上的耶稣，这是我们要去学习去成长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很传统的地方，老教友小神父，尤其是在这样的地方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一些偏差，又会觉得他太年轻，很多的地方甚至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会觉得他甚至办出一些事情来很幼稚。那么你要去帮助他，但是要知道你的位置，你不是主教，你是教友， 那么用一个合适的方式去帮助他。我想当你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尊重的方式去向他提一些意见和建议的时候，他不会否决你，他不会因此记恨你，他不会再想方设法的来让你难堪，不可能的。他修道好几年圣神父，然后圣神父会有一些这些最基本的素质，但是要知道以一个合适的方式，一个适当的方式去帮助去支持，而不是以一个很蛮横的方式，很世俗的方式。因为如果神父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不太一样的时候，也许一个世俗的表现就是你会去拉帮结派，甚至找一些人来反对神父。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一个亲者痛仇者快的，天主很伤心但是魔鬼很高兴的。这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事情可以大家坐下来一起来商量。神父年轻神父确实没有什么经验，那么你要把你的智慧拿出来，天主给你的智慧不是让你埋起来，但是天主给你的智慧不是让你去讽刺神父，不是让你让神父难堪的。天主给的这一切是为了服务的，天主自己是全能的，但是他没有让任何一个人难堪，他没有等你第二天醒来，你的房间那个门口就贴着一个罪状条，天主把你这一辈子的，天主把你十年的，天主把你今年的罪状给你拉出来，就挂在楼道门口，挂在单元门口，挂在你的小区门口。天主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的压力，他是全能的，但是这个能力是为了服务与爱。就如同那一位老父亲一样，当他看到自己的小儿子的时候，这一切就都过去都忘记了，他没有计较这些，没有让这些去影响他，反而他是更多的爱。那么来邀请每一位，邀请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就是能够用自己的智慧去支持，因为现在是一个不太正常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来说，正常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可能根本没有资格做神父。那么天主就是招选了我们这些很可怜的人，给大家增加一个补赎的机会，那么请你们来接受我们，这是一点。还有另外的一点，因为现在神父大部分要住在家庭，要住在家庭里边，那么不要因为神父住在这一家没有住在那一家，这些就闹矛盾。你也不要说好像我们家就更有资格来收留神父，来接待神父，但是为什么他偏偏不住在我们家，他去住在另外的一家，是不是他有问题，是不是他跟这一家还有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最应该去避免的地方。因为除非你真的因着关心去发现有一些地方不正常，那么你不要随意去猜测，更不要去讲闲话。因为如果我真正的是怀着爱心去做的，就应该如同若翰一样。若翰怎么样？他的门徒跑来问他说，你还不赶紧上，你看来的那个耶稣比咱们晚，但是人们都到他那儿去了，不行，这个不正常了。若翰说什么？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听到新郎的声音我就很高兴，我的喜乐已经满足了，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如果真正的是一份来自天主的智慧，你不会去因着一点点的小事就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你不会去品头论足，你不会胡乱去猜疑，而是说 真正的是在天主内，你会有一份默默的祝福，有一份祈祷，有一份支持，一份陪伴。你不要随意去猜疑，除非你真的因着爱者给予你的一份智慧，你去发现有一些地方可能不太正确，可能不太正常。还有另外的一点，就是与神父，因为尤其是年轻的神父，现在会比较随意的，应该比较随意，不要太拘束，但是也不要太随便，更不要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也是要特别去注意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神父的交往，应该是在十字架，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十字架下的母亲。这应该是说神父与每一个人，尤其是神父与妇女的那个关系，一个最佳的写照，是在十字架旁边找到我们的位置。这是要特别去注意的一点，也就是说彼此不要成为一个绊脚石，无论是对于神父自身来说，还是对于与神父接触的人来说。也就是说不要因为好像是在照顾而出现一些感情的问题，这是要特别去避免的。因为大家很尊重神父，大家对神父照顾得非常周到，这一点我们都非常明白。但是有一些事情要来提醒，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提醒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一切真的是从天主开始，也是在天主内完成的，而且在天主内有一个圆满，让这些关系是在天主内有一份圆满。其实是借着提醒这一份关系，也来提醒每一份关系，婚姻、家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每一份关系我都应该是让它在秩序当中，而不是在混乱当中。神父不要成为你的绊脚石，你也不要成为神父成长的障碍。所以每一位与神父去接触的人，我们每一位都特别去注意，不要让世俗精神来影响我，就是让我们真的都是在天主内，可以很随便，可以幽默，可以开一些玩笑，不用太拘束，但是要知道分寸，要知道彼此去尊重的。因为这是不正常的情况会出现的，容易出现的问题。如果是正常的情况，神父会住在教堂里边，有他自己的住所，有他自己生活的一个圈子，接触大部分都是一个公开的，不会，相对的来说这个方面的问题是很少的。而且我们去看，如果正常的情况下，神父要有他的制服，他又有他的白领，但是现在我们不敢，不用说你穿上白领，你不穿白领不知道哪一天就把你弄走了，你再穿上白领，在家里边有一段时间，有几天我也心血来潮了，我也穿上白领，我去接其他的神父，见到他们就说你怎么回事啊，这一个不太正常的情况，当我戴上白领的时候，神父们认为我不正常了。所以本来就是，这就是一个标记，你做神父，你做神职人员，这是一个记号。以前人们都在讲说，田更新书记就是在四五十年代，应该是在解放之前，或者是刚刚解放的时候，在北京，他说因为他是北京的主教，他说所有在北京的神父都必须去穿白领。为什么？就是让别人一眼就能认出你是谁了。也就是说在提醒神父，也是在提醒其他的人，神父旁边的人也知道他的身份，他是神父，他不仅仅是你的朋友，这一点是在提醒的。其实我们应该特别的来求圣母玛利亚，因为她是母亲，她陪伴了耶稣的一生， 他当我们去祈祷去求他的时候，他特别会给我们一份智慧，他特别的能够让我们来明白怎么样让这一切在天主内，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下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特别来提醒的。真的不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情感的问题，不要猜疑。但是如果面对这些问题，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不要觉得舍不得。一个不太正常的关系只能给生活在这一个关系当中的人带来更多的不熟，带来更多的挑战，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首先邀请你们来为神父们来祈祷，尤其是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神父们，今年是司铎年，特别的来纪念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的重新回到天主的身边，发现天主给他们的那一个身份，发现天主对于他们的那一份特殊的爱，发现天主给他们的那一份特殊的使命，回到基督的养战里边，能够去尽好自己的责任。因为一个神父的影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一片很多很多的人，无法估计的那个影响也是无法估计的。而同时来提醒我们，就是围绕在神父身边的这些人，真的是用一个正确的爱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你年岁比较大，你可以把他看成你的孩子，你的年龄差不多，你可以把他看成你的一个弟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那会儿每年圣周四都要给神父们写信，有一年的主题就是司铎与妇女。他来告诉神父们说，在你的心里边，女人只能够有两个角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姐妹，她不应该有第三个角色。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你可以把神父看成你的孩子，也可以把神父看成你的兄弟啊，甚至对于比起要小的孩子们来说，你可以把他看成你的哥哥，但是不要有第四种关系，不要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这是一个最乱的。所以这是特别的来提醒我们，应该更多的来为神父们来祈祷，应该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爱德，我们家庭的和睦，我们的果实，去带给他们更多的希望，去带给他们更多的喜乐，带给他们更多的那一个工作的支持和力量。而另外的一点就是借着我们的生活也来引导他们更容易去发现自己的使命，也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记得在圣神父的第四年还是第三年，有一次一对年轻的夫妇给他们去证婚，当时的礼节很简单，因为人很少，加上他们那一对夫妇可能一共七八个人，很简单。在礼节之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受，他们说没什么感受。我说不管你们有没有感受，但是我有很深的感受。他们说什么，我说我想起了我圣神父的那一刻，我自己接受神父职位的那一刻，那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很难忘的。也就是说，当你的家庭很幸福的时候，当夫妇很恩爱的时候，能够提醒神父更去看耶稣，知道他自己是新娘。当家庭很和睦的时候，当父慈子孝的时候，能够提醒神父，提醒什么？提醒他去遵守秩序。当我们每一位都很努力的时候，其实能够给神父一个很大的动力，邀请他去忠于职守。当我们每一个方面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在给他创造一个无形的一个保护网，这个不是一个约束，是一个保护网，就是让他在这一个正常的范围里边更快的更努力的去成长。 如果神父有问题，你要当面提出来，这是对他的帮助。当然要学习用方式，你不要以领导的方式来训他，他一定接受不了。如果你怀着爱心，如果你觉得神父有问题，在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很热诚的祈祷之后，你可以向他去提一个建议，一个意见，甚至去指出他的一些应该成长的地方，他不会去怪罪你，他会很感恩。我们应该在天主内彼此有一份建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些都应该来结出在天主内结出果实，而不是在人内的一份果实。我想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给神父一些自由，你不要想把神父拴起来成为你们家的神父。有一些很极端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好心，为什么？环境太不好了，环境太恶劣，怕神父有事情，所以就把神父软禁起来。可能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但是有的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神父就成为他们家的神父，他会给神父去安排日程表，今天你去出中府，明天你去看教友，后天怎么样，好像他是主教秘书，关心很好。但是即使是说你觉得，比方你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你对这个地方你知道怎么样去更合理的安排，为了顾及到所有的人的益处，那么你要去商量，你不要做主教。在这个时候你说主教怎么也看不见他，但我商量一回过一回眼睛，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